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五章，圣灵引导的不同方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提过圣灵引导信徒的三种主要方法，通过内在的印证，寂静微小的声音和圣灵权威的声音。但现在我要给你举一些例子，看看在我们跟随他对我们生命计划的过程中，圣灵引导我们的不同方法。神会亲自引导你。然而，首先，让我强调一下，获得神对你生命的指引是你自己的责任。神要在你生活的各个领域亲自引导和带领你，以至于你能顺利地奔跑他摆在你前面的属灵赛程。神不会通过其他人来引导和带领你，尽管有时他会使用一些其他人来帮你确认你自己灵里已有的东西，他将通过圣灵来带领你。有些基督徒不愿意负起责任，自己寻求神对他们的指引，他们想找个捷径，他们不想靠着自己与神的关系，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既花时间又费精力，他们宁愿让其他人替他们向神寻求，然后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像这样的人会错过神为他们生命所预备的最好的，因为神不会通过其他人来引导他们。另外，神也希望能与他的每个儿女建立个人的关系。神没有呼召我们中的任何人去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尽管我们能根据神的话语和圣灵给一些有智慧的建议帮到别人，但神仍然想要他的儿女被内住在他们每个人里面的圣灵所带领。如果人们能负起责任去留心听圣灵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人生将会是多么截然不同啊！如果一个人学会了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么就能避免许许多多的试炼和困难。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中，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实例，人们因为不留心圣灵的警告而经历了很大的磨难。关于即将来临的危险，圣灵给了保罗一个智慧的建议。当时保罗作为一个囚徒上了一艘开往罗马的船，事实上保罗很可能是船上唯一一个能够听到神的人。他警告那些掌舵的人，前面有危险。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至十四节，二十至二十一节，众位，我察觉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注意第十节，保罗没有说圣灵告诉我，他说我察觉。保罗一定有内在的印证，或者说属灵的察觉。如果他们在冬天前向海的那一边行驶得更远，前面就会有危险。如果掌船的人听了保罗的话，他们就能保住他们的船了。但他们不听他，环境看上去还蛮有利的，南风微微的吹，所以他们就起锚了。但很快，大风暴袭击了船只和乘客。这风暴就是出发前保罗在灵里察觉到的危险。 由于这场暴风雨，他们失去了船上的货物和船本身。如果在船搁浅前，掌船的没有决定听保罗的话，他们连命也要丢了。因为最终那些人听了圣灵告诉保罗的话，神保住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要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听神对保罗说的话，那就更好了。同样的事今天还在不断发生，人们往往在陷入生命的风浪中，无处可求助了，才开始听神的话。他们把自己赶入一个境地，要么开始听神的话，顺从他的指引，要么就此沉沦。我们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浪，然而有些风浪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听主的带领。我们有选择权，是的，我们可以等到风浪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才开始听圣灵，但要是在南风微微吹起，当一切还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留心圣灵的感动，然后避开风暴，那该有多好呀。所以负起分辨主对你带领的责任吧，学会察觉并跟随圣灵的内在印证，在你里面有个帮手，他会帮助你避开生命中所有不必要的弯路和陷阱。在你全心寻求主的时候，他会在神所计划的道路上引导你安全走过。内在的印证。让我举一些圣灵引导他儿女的例子，我也会给你一些实用的原则，帮助你在生命中跟随圣灵的带领。我可以讲述我自己生活和事工中的上百个例子，告诉你圣灵是如何通过引导他子民的首选方法、内在的印证引导我的。例如1973年的营会中，我在圣灵的恩膏下说出我将要启动瑞玛圣经训练中心之前，我已经通过内在的印证知道了。我通过内在的印证很确定神要我开设一所训练传道人的学校，就好像如果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告诉我要去做一样确定。比如1950年耶稣确实向我显现了，在那次异象中他告诉我一些关于事工的事，并赐给我特殊的医治恩膏。可对我来说，我通过内在印证知道我要开圣经训练中心，就跟耶稣在异象中告诉我我应该开始医治事工一样确定。我通过内在的印证就是知道神对我的旨意，开设一所训练传道人的中心，尽管我最初并不想干。是通过内在的印证，我被领到瑞玛目前所在地断剑镇的。你看，训练中心成立的最初两年，我们在位于塔尔萨的一间教会运作，我们没有自己的楼。第一年只有58个学生，但学院快速增长。第二年我们不得不找一个能容纳更多学生的场所。所以1976年我们开始为瑞玛圣经训练中心寻找一个永久的场所。学生的数目不断增长，我们知道我们选择的地点必须有扩容的可能性，我们可不想每年拒收上百个学生。然后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在断剑镇我或许找到了一个适合学校的地方。所以我和妻子就开车去断剑镇了解情况。我们转过弯，看到办公大楼和仓库的瞬间，现在分别是甘金信事工管理大楼和鲁克纪念礼堂。我察觉到在我灵里圣灵的信号，或者说圣灵的感动。我通过内在的印证知道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地方。我妻子也有同证，我们没有经历任何壮观的启示，但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神在说，就是这里的。所以我们就买下了地，把事工和训练中心都搬去了断剑镇。那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对我们而言，那是很大的信心之举。这个地方几乎是未开垦之地，我们知道建瑞玛校园需要花很多钱。尽管自然环境看来如此，但我们还是顺从了神，而事情则发展得很顺利。从我们把办公室搬来断剑开始，我们就一点点建起了现在的瑞玛校园。 完成了很多人曾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切都始于顺从圣灵的内在印证。这里附带提一点，让你知道留心听内在的印证有多重要。多年前，我从一位年长的五旬派女士那里得知，早在1900年，五旬派就进入了断剑镇。她告诉我，一位叫鲁伯特的农村男孩，在断剑镇的第一间五旬节派教会中受了圣灵的洗。这位年轻人就曾居住在今天瑞玛训练中心的所在位置。尽管鲁伯特只是个青少年，但他非常渴望在他这一代和后代身上看到复兴。当鲁伯特不在农田和父亲一起工作时，他就会在长满草的小山坡上祷告几个小时。那个小山坡就是后来学生发展中心所建的位置。一天又一天，他为失丧的人祷告，受生产之苦。有一天祷告完，鲁伯特站在小山坡上，在圣灵的恩膏下发出预言，就在这个地方会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神的事工，将触及整个世界。荣耀归主。难怪我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就仿佛圣灵电了我的灵一样，顺从那个内在印证而买下了断剑镇的产业，在使得神的话语，也就是几乎一个世纪前所发的预言真正发生上起了重要作用。我之所以能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顺利跟随神对我生命和事工的计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跟随圣灵带领所带来的结果总是成功的。有一次，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告诉我，如果你学会如何跟随内在的印证，我会让你富有，被丰盛的供应，我会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引导你，财经方面或属灵方面都是。主对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都感兴趣，当我们跟随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他就要叫我们兴盛，享受成功。我记得1970年代中期，一个人因跟随内在印证而在财经上大蒙祝福的人来参观瑞玛。他告诉我，二战后不久，他在一家化工公司投资了14000美金，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这个人谈到，我的会计师和经纪人都建议我不要投资这家公司，但我的灵里感觉是如此好，以至于我不管不顾地做了这项投资。那个好感觉是在人的灵里，不是一种肉体的感觉，这是一个属灵的察觉，圣灵的内在印证鼓励他去投钱。他投钱在这家化工公司后的头10年，看上去他的决定并不明智。他解释说，一度我可以把我的股票都卖掉，然后拿回一半的钱，几年后如果我把我的股票都卖掉，我最多也是收回成本。我想，好吧，我肯定在那个投资上错过了神。但他继续跟随起初引导他投钱的内在印证，他的灵里没有改变方向的印证，所以他没去管他的股票，等着看他的投资到底会怎样。很多年后，这家化工公司终于开始显现成功的预兆。到这位男士与我谈论的时候，离开他投资那笔钱已经过去了30年。他告诉我，我依旧拥有那家化工公司的股票，如果我今天卖掉股票的话，值400万呢。对于14000美金的投资，400万是个相当不错的回报了。然而头10年，他看上去可不怎么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为自己错过了神。但他没有，在神眼中30年不算长。这个例子中，这位男士花了30年时间收割了顺从圣灵的带领投资那笔钱的完全收益。跟随内在的印证是值得的，无论你需要多久才能收割你顺服的果实，如果你学会跟随内在的印证，你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主可不总是在周六晚上或是明年年初结算他的账户，但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只要你保持与神同行，迟早神的话语 包括圣灵的带领，会获胜，你将站在制高点上。顺从你灵里的提醒。有人也许会说，我试着跟随内在的印证，我做了计划，也认为那就是神引导我的方向，但我灵里还是感觉不平安，我该怎么做？如果你里面不是很确定那是神的引导和他所预定的时间，就不要动。那可能只是表明你要把他的计划完全的导出来，或者现在还不是他所预定的正确时间。保持原地不动，继续寻求神的指引，直到你完全确定，等到你的灵里感觉到松了一口气，那就是行出神计划的时间了。如果你在某个方向上开始行动，你的灵里有一个提醒，那么就立刻停止。你灵里的信号，或者说不平安，是从主而来的停止信号。虽然你一时未必理解，但他给你这个信号一定有合理的原因。你看，神预知未来，当他看到你所前进的方向会对你有害，或者会影响到你完成他对你生命的计划，那么他就会给你的灵一个提醒。当神在灵里给你一个提醒，这个时候你寻求神，直到你清楚那是为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不这么做，而是继续朝同一个方向走下去，你肯定要承受不听圣灵警告的恶果。例如，我见过一些牧师，因为没有留意他们灵里的提醒而错失了。他们没有花时间寻求神，让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身体安静下来，聆听他们灵的声音，而是在事工中走错了方向。有时他们甚至偏离神的旨意，换了教会。其中一些牧师花了很多年才回到神为他们计划的轨道上，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在生活和事工中苦苦挣扎，因为他们走错的那一步，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正确听到神话语的能力。感谢神，我们可以听到神，但我们得寻求他，直到我们确定从他那里听清楚了。如果我们听错了，我们要继续相信他会教我们下一次该如何更准确地听到他。我要跟你分享一位牧师在事工中听错的例子。我22岁时正在牧养第一间全备福音教会，我去拜访住在附近镇上的一位全备福音牧师。当我把车开到牧师住处前，我很惊讶地发现牧师的车勾着一辆拖车，里面堆满了他的家具和东西。我走过去问牧师，发生了什么？牧师回答说，我从教会辞职了。他说的那一刻，我通过内在的印证，灵里知道他走错了。但我只有22岁，这位男士的年纪都够做我父亲了。我可不打算直言不讳地说，你错了，除非神具体指示我去对他说。我暗想，他难道不知道他走错了吗？我帮他装了一些东西进拖车。当所有东西都装好后，牧师与我握手并告别。然后牧师说了些东西，让我知道他不是很确定他做的对不对。他说，我当然不希望自己走错。我永远忘不了他说这些话时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然后他摇摇头，和他妻子一起上车开走了。我就站在马路中间，几乎要哭出来。当我看着他们开走，开离神的旨意，我里面的感觉是这么难过。那位牧师里面应该知道他错了，不是因为他是个传道人，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被圣灵所带领。我回家告诉我妻子，某某弟兄从教会辞职，去另外一个镇上牧养了。我妻子说，难道他不知道他走错了吗？你看，我妻子不是传道人，但他灵里抓到了，那位牧师错失了神。我回答说，他肯定错了，但除非神让我告诉他，否则我就没有立场去告诉他。你看，在这方面你需要有智慧， 从那位牧师的言谈，我可以说，即便我把我察觉到的告诉他，他也不会接受的。我知道神一直尝试着告诉他留在他待的地方，但如果那位牧师不要听神，他肯定也不愿意听我，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牧师。另一个传道人来接替他离开教会的牧师职位。接下来的几个月，一些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最终的结果是七个月后，那位辞职的牧师又回来了。那位牧师回到他的教会，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之后他留下来又牧养了很多年，但他离开的那段时间，教会受了苦，因为那七个月中出现的问题，他的会众人数减少了一半。如果这位牧师之前就顺从神留下来，他就能避免这个混乱的局面，会众不会受苦，相反，他们可能在属灵上很兴盛，人数也会增长。不仅仅只有牧师会不留心听他们灵里的提醒，从而承受痛苦的后果，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犯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如果我们的灵足够敏锐地听到圣灵的警告，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正朝某个方向前进，而你的灵里感觉不平安，不要再往前走了，停下来寻求神，找出他到底要对你的灵说什么。不要追求惊心动魄的指引。另一方面，你里面通过内在的印证已经知道了神要你做的事，不要干等着神给你更壮观的指引，你应该顺从内在的印证。换言之，当圣灵与你的灵同证，你应该朝某个方向去，你要注意了，不要只因为你想要神以更惊心动魄和显而易见的方式带领你，比如看到异象或者遇到天使，而无视内在的印证。当神引导你朝一个肉体不想去的方向去，人特别容易无视内在的印证。尽管有时神会用异象或其他壮观的方式引导他的孩子们，但告诉主该怎么引导我们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没有任何符合圣经的权利来寻求看到异象、听到声音或天使对我们说话。然而我们有权宣告圣经对我们的应许，圣经应许我们说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中找出神是怎么通过圣灵引导和带领我们的，然后我们得要向他寻求指引，而他则可以通过任何他想要的方式告诉我们。我在回法莫斯维尔教会牧养这件事上犯了个错误，我怀疑内在的印证，我寻求更壮观的指引。正如我所说，奥瑞莎和我都不想回去那间教会，我们爱那里的会众，但我们不喜欢那个镇的其他任何方面。奥瑞莎和我达成共识，是神带领我们回去法莫斯维尔教会后，我们就将这件事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他成就。不到两个月，那间教会的一位董事会成员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牧师刚辞职，你会不会考虑回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我没有告诉董事会成员神对我所说的，我只是说，好吧，我不知道，看看你们教会的会友工会有什么要说的，因为他们要选我，我才能去。那就是我们打电话给你的原因，董事会成员说，人们不断来找董事会成员说，问问甘弟兄他愿不愿意回来做牧师。所以我就去法莫斯维尔教会讲了几天道。我在那儿的时候，会众选举我重新回去做牧师。尽管我里面知道我会是下一任牧师，我任由我的思绪飘向自然层面。我开始想，我真想回来这里吗？除了这些人，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地方有任何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开始怀疑内在的印证，所以我试着让神给我更壮观的指引。我禁食了三天，我不断地祷告，哦，神啊，做点什么吧，对我说话呀。我想，我大概期待他在天上给我写一句话， 或者在云上为我画一幅画，我想至少也给个意象或者预言，帮助我确认这个决定是神的旨意。在我进食祷告的第三天，主对我说话了。我正跪着祷告说，哦主啊，给我一个信号。他突然借着寂静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了。主说，你给我从这里起来，我不会再给你任何信号。你进食祷告求某种惊心动魄的信号，不过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里面已经知道你该做什么，所以就去做吧。我回答，是的主。之后关于此事，我再也没有跟他提过一个字。我顺从了他早已告诉我的事，做回了法莫斯维尔教会的牧师。结果是我们因顺服而大大的蒙福。我从那个经历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我不再向神寻求壮观的指引。那件事情以后很久，我才第一次看到了异象。但当我看到时，我并没有在祷告向神求一个异象。我学会满足于圣灵以任何他想要的方式带领我，而大多数时候，他通过内在的印证引导我。寂静微小的声音。我说过了，当我为回法莫斯维尔教会进食祷告时，主通过寂静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你灵里寂静微小的声音，是主通过圣灵带领他子民最常用的第二个方式。我的灵抓住了圣灵的声音，主在那一刻就是这样引导我的。让我给你举另一个我自己生活中，主通过寂静微小的声音引导我的例子。1970年，我妻子和我在纽约的不同城市举办聚会。一个周日，我正在把我们的东西搬进我们住的酒店，我的身体开始感觉不舒服。如果其他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微不足道。但你看，36年前，我从死亡的病床上起来，自那以后的36年，我连感冒头痛都没有过。现在已经过去55年多了，我还是没有感冒或是头痛，我也不打算要。我不是自吹自擂，我是夸耀耶稣，他是医治者。过去要是疾病的症状试图攻击我，我就行出马可福音11章24节，就像我最初得医治时那样。以前总是这样，当我做了信心的祷告，我要么就是当即得了医治，要么就是立刻开始感觉好起来了。所以我一如既往地做了信心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我一进入酒店房间，就在床上躺下，我感觉要是我不躺下，我就会倒地。当我躺在那儿，我开始寻求主，为什么我的信心祷告没有果效。我说，主，我祷告的时候没有跟你连接上，我知道你不会错，你永不改变，你永不失败，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我在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告诉我吧，主，我错在哪里。主回答我，不是用肉耳听得见的声音，而是用我灵里寂静微小的声音。我的灵抓住了圣灵的声音。主说，把手按在你自己身上得医治。20年04天前，我告诉你，医治的大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没有犹豫片刻地将手按在了自己身上。立刻，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从我手中流入我的胃，然后散播到全身，我立刻感觉好多了。然后主对我说，你没有在做你该做的医治事工，那也是你呼召的一部分。你看，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在为病人按手这件事情上退缩了，但医治事工是神对我生命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回去塔尔萨重新开始。主告诉我，告诉人们我在1950年的异象中对你说过的话，我赐给你医治的恩膏去服侍病人。随着你顺从我，开始为病人按手，更强的医治恩膏就会临到你，并且不再离开。自那以后，我开始在医治事工方面顺从主，他的话语就兑现了，我开始在更强的医治恩膏下服侍。